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12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高官访华，为国务卿布林肯明年访问中国做准备；
国际人权日，美国关注中国民众人权与自由；
大风暴从西到东来袭，将为全美带来强风暴雪；
三重流行病夹击美国， CDC 建议感染率高的地方戴口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的一个高级代表团本周将前往中国，跟进拜登总统最近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并为明年初国务卿布林肯的访华做准备。美国国务院10号在一份声明中说，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与台湾事务高级主任劳拉·罗森伯格将于12月11号到14号访问中国、韩国和日本。在美国宣布这一消息之前，白宫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中国希望在短期内稳定与美国的关系，因为当前中国面临国内经济挑战以及在亚洲对其强势外交的抵制。11月中旬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和朝鲜问题进行会谈。两位领导人承诺，在人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经济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升温之际，更加频繁地进行沟通。美国国务院说，代表团将跟进两位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也就是继续负责任地管理两国之间的竞争，并探索潜在的合作领域，并将为布林肯的访问奠定基础。
伊朗外交部说，对北京和跟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与发展峰会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感到十分不满，因为声明的内容涉及阿联酋和伊朗之间三个有争议的岛屿。伊朗因此于10号在德黑兰召见中国驻伊朗大使。12月9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了伊朗的对头沙特阿拉伯，他还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会谈，随后他们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包含几个直接涉及伊朗事务和计划和地区活动的条款，让德黑兰不满并导致伊朗当局罕见召见中共大使的原因是，联合声明中谈到伊朗和阿联酋在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中具有主权争议的三个岛屿，大通布、小通布和阿布穆萨岛，这三个岛屿自1971年以来一直由伊朗管辖，阿联酋宣称拥有这些领土主权的一部分。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西扬10号在一个波斯语的推文中说，这些岛屿是伊朗纯净土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德黑兰将毫不犹豫地支持它的领土完整。
据12月11号发布的天气预报，一个已经给加利福尼亚山区带来大雪、沿海降雨和强风的大型风暴系统正在继续缓慢地穿越美国，预计将持续整个星期。周日，从加州到明尼苏达州的近10几个州的超过1000万人收到了冬季天气警报。这个风暴系统于上周五穿越北太平洋并进入加州，伴随着大雪、强风和沿海洪水，从西部逐渐向东移动，威胁到中西部，并可能给南部带来龙卷风。预计到周三将发展为一场从中部高原地区到上中西部的大型冬季风暴。天气预报中心周日表示，截至周一，大盆地、落基山脉中部、亚利桑那州和南加州的山区降雪总量可能达到6英寸到1英尺，内华达山脉的降雪量最大，预计可达到数英尺。据《纽约时报》报道，风暴预报中心预报员比尔·班廷表示，周二从德克萨斯州东部到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大部分地区极有可能形成强风暴，并可能产生龙卷风。
过去几周，美国 COVID-19 流感和呼吸道融合病毒的病例激增，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染病，急诊室不堪负荷，甚至导致感冒药品短缺。有些卫生专家把这三个威胁称为三重流行病。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瓦伦斯基指出， 在三大呼吸道病毒夹击下，全国各地的医疗保健系统已经不堪重负。瓦伦斯基说，追踪 COVID-19 的 CDC 疫情地图最近显示出更多的橙色，这种颜色代表区域感染率很高。 CDC 最新的疫情地图显示，全美超过 9% 的郡被认为具有高传染风险。根据9号发布的疫情地图显示，几乎每个州都至少有一个郡的 COVID-19 感染率是中或者高。州内所有郡的感染率都是低的，只有夏威夷、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和哥伦比亚特区。 CDC 建议全美近1/10的郡的民众在室内场所佩戴口罩，包括华盛顿、纽约、洛杉矶等地的公共卫生官员都敦促民众佩戴口罩。
美国宇航局 NASA 猎户座太空船11号安全降落在太平洋。 NASA TV 画面显示，猎户座太空船以每小时40000公里的速度冲过地球大气层后，在三顶降落伞的帮助下降落在海面上。经过几个小时的检测后，美国海军一艘船舰会在墨西哥瓜达普鲁岛附近海域收回这艘无人飞船。成功完成阿提米斯一号任务对 NASA 至关重要，因为 NASA 已经投资数以百亿计美元推动阿提米斯计划，目的是让人类重返月球，准备有朝一日展开火星之旅。 NASA 预计2024年执行阿提米斯2号，届时将载人环绕月球但不登陆。阿提米斯3号目标则在2025年首度送航天员登陆月球南极地区，希望发现以冰形式存在的水。根据阿提米斯计划，美国正在寻求在月球上建立长期太空基地，会继续前往火星做准备。
2022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四强赛将在12月14号登场，由阿根廷对战克罗地亚打头阵。另一场摩洛哥和法国之战将在15号进行。克罗地亚由摩迪莫德里奇领军，接连两届都闯进四强。拥有梅西坐镇的阿根廷队史上曾经在世界杯两次夺冠，尽管本届小组赛首战爆冷输给沙特队，所幸后来顺利从小组赛出线，并在16强、8强赛接连击败澳洲、荷兰，闯进四强。本届最大的黑马摩洛哥队，小组赛首战踢和上届亚军克罗地亚，第二战更击败上届季军比利时，淘汰赛再接连力挫西班牙、葡萄牙两支欧洲劲旅，目前5场比赛仅失一球。摩洛哥下一站将遭遇接连两届挺进四强的法国队。法国过去两次在世界杯拿下冠军，距离队史上第三冠只差2胜。前锋吉鲁、姆巴佩都将扮演关键角色。吉鲁目前踢进4球，而且其中3球都为球队取得领先，而姆巴佩目前攻进5球，在进球排行榜仍然暂居第一，成为金靴奖的热门人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际人权日，美国关注中国民众的人权和自由，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推特在10号的一篇推文中说，公司将在12月12号重新推出改良版的蓝 V 认证订阅服务，其中苹果用户月费为$11。据悉，推特最初在11月初推出了蓝 V 认证，但后来因为仿冒者在平台上制造混乱被暂停。这项服务原定于11月29号再次推出，但随后又被推迟了。推特说，用户可以订阅改版后的服务。这项服务将允许用户编辑推文、上传 1080p 的视频，以及在账户验证后获得蓝 V 标记。如果是在普通页面上认证，用户每月需要支付$8，而在 iOS 设备上注册的用户则必须每月支付$11。推特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苹果用户的收费高于其他用户，但有报道推测，此举可能是为了抵消苹果从通过 App Store 支付的订阅费用中获得的15%到30%的提成。
爱立信近日表示，它已经与苹果达成全球专利许可协议，结束了因在 iPhone 中使用 5G 无线专利而支付专利使用费的争端。爱立信表示， 这个和解协议包括但不限于与蜂窝标准必要技术相关专利的交叉许可。考虑到和解的影响以及与所有其他被许可方正在进行的知识产权业务，公司预计2022年第四季度知识产权许可收入将达到55亿至60亿瑞典克朗。这场纠纷源自爱立信认为苹果通过 iPhone 和其他的设备侵犯了 5G 专利。苹果反过来起诉爱立信，称其为标准必要的专利。该协议仅被描述为多年协议，并没有具体期限。作为协议的一部分，爱立信和苹果已经同意加强他们的技术和商业合作，包括在标准开发方面。它解决了所有的全球法律案件，数量至少有6起。
据路透社报道，马斯克位于上海的电动汽车超级工厂12月份有可能减少或暂停 Model Y 的生产。路透社引述一份内部备忘录以及两位知情人士的话说，将在12月25号到明年元旦之间暂停 Model Y 的装配工作。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特斯拉计划把12月份的车辆生产指标削减 30%， 使它位于2万辆出头。特斯拉并没有说明暂停生产的计划是否真会执行，也没有说明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路透社报道说，特斯拉去年12月最后一个星期并没有暂停电动车的生产。与此同时，特斯拉今年11月的电动车销售量创历史新高，超过10万辆，不仅在中国本地销售旺盛，而且出口业绩也非常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多伦多多个族裔团体在老市政厅前集会抗议，呼吁停止迫害释放白纸运动的抗议者，结束中共暴政。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当天发表声明强调，美国支持宗教自由和公民和平抗议的权利。请听报道。
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多伦多多个族裔团体在多伦多老市政厅前集会，多位社团代表发言，谴责中共专制暴政，呼吁国际社会正视独裁政权的威胁，民主社会要团结起来反抗专制独裁政权。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当天发表声明说，74年前的今天，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周年纪念日提醒着我们，我们在海内外推进尊重人权的庄严责任。美国持续深切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能履行国际承诺来保护世界人权宣言所保障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美国向中共政府呼吁停止其在新疆持续存在的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其在新疆的镇压政策，瓦解其对香港的自治承诺，任意拘禁和平公开发表意见者，以及全球性的跨国镇压运动。我们持续支持和平抗议的权利、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法治。除了美国驻华大使发表声明外，美国9号对被控侵犯人权的若干个中国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国务卿布林肯说，固有的尊严和所有人的权利是全世界正义与和平的基石。美国倡导一个以尊重民主和人权为基础的世界愿景。布林肯还发表推文说，人权属于世界各地的每个人。每年的12月10日是人权日。1948年的这一天，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这份文献宣布了每个人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不分种族、肤色、宗教、性别、语言、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世界人权宣言是世界上翻译语言最多的文献，有500多个语言版本。联合国呼吁全世界一起开展为期一年的活动，宣赞世界人权宣言75周年，并关注宣言留给我们的价值及其相关性和调动能力。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为了阻止非法移民持续涌入，亚利桑那州州长杜西近期正使用双层集装箱在美墨边境建立起没有完成的边境墙，这也是杜西在明年一月离任前针对非法移民问题采取的一项重大行动。请听报道。
近几个月来，亚利桑那州州长杜西持续在为美墨边境的安全工作进行加强，用集装箱来阻挡非法移民的涌入，并努力填补前总统川普在该地区的边境墙项目缺口。据美联社指出，截至上周，工程用的起重机已经搬运了900多个金属集装箱，并把它们叠放到17英尺高。杜西的这项建集装箱墙的工作从亚利桑那州西部的油马开始，这是一个受欢迎的越境点，每天都有几十名寻求庇护者抵达，并经常想办法绕过新的障碍。之前，联邦机构曾告诉亚利桑那州，这项在美国土地上的建设是非法的，并命令该州停止建设。但杜西已在10月份作出回应，对联邦官员的反对提起诉讼，并将争端提交给法院。尽管受到拜登政府和即将上任的民主党州长的反对，不过杜西一直在推进这项工作。他说，除非白宫承诺用其他的封锁来填补缺口，否则他不会移动集装箱。杜西认为，亚利桑那州对集装箱所在的地带拥有单独或共同的管辖权，并拥有保护居民免受迫在眉睫的犯罪和人道主义危机的危险的宪法权利。杜西在亚利桑那州起诉联邦政府时说，亚利桑那州将做乔拜登拒绝做的工作，以我们能采取的任何方式保护边境，因此我们不会退缩。此外，杜西的举动也是在创纪录的移民潮抵达边境的情况下发生的。在截至今年9月30号的财年，美国边境官员共拦截移民238万次，比上一年增加了 37%。年度拦截移民总数在8月份首次超过了200万，是2019年川普总统任期内最高水平的两倍多。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近期，世界多个地方的地质活动频繁，墨西哥西南部11号发生规模 6.0 级的地震，还没有灾情传出。危地马拉火峰火山11号再次喷发岩浆和火山灰，暂时关闭了机场和公路。智利10号调升拉斯卡尔火山活动加剧的警告，夏威夷火山观测站则是调降蒙纳罗亚火山的警戒层级。请听报道。
墨西哥西南部11号发生6级地震，美国地质调查所说，这次地震震中在格瑞罗州艾提科伊西北西方3公里，震源深度 19.8 公里。墨西哥市市长薛恩鲍姆在推特上说，经空中俯瞰查看，并未通报出灾情。和地震有关的是火山活动，危地马拉火峰火山11号再次喷发出岩浆和火山灰。火峰火山从10号晚上到11号轰轰作响，喷出的岩浆直流而下，火山灰也窜向天际，有2公里之高，并被风吹到35公里之外的危地马拉市。危地马拉市以南6公里处的拉奥罗拉国际机场，因为机场跑道附近有火山灰，11号上午被迫暂时关闭。危地马拉市民防部门发言人贾西亚说，当局正密切监控这次喷发，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疏散任何民众。近期的地质活动还有智利北部的拉斯卡尔火山。拉斯卡尔火山10号凌晨隆隆作响，引发小型地震，火山口喷出6000米高由火山灰和高温气体所组成的喷发柱，当局把警告提升到火山活动加剧的黄色等级，同时把火山周围5公里设为不准出入的禁区，并警告飞机航班注意火山烟流。所幸的是，美国的夏威夷火山喷发已经渐渐平息。美国地质调查所夏威夷火山观测站说，全球最大活火山夏威夷毛纳罗亚火山的熔岩和火山气体排放量10号有所下降，警戒等级也已经下调。由于熔岩被限制在一小块区域，因此夏威夷火山观测站把火山警戒层级由先前的警报降低为警戒。毛纳罗亚火山在11月下旬喷发，是1984年以来的首次喷发，结束了该火山有史以来最长的平静期。夏威夷火山观测站说，火山的情况显示喷发可能很快结束。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政府本周将举办美非峰会，预计会宣布新的投资，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12月12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政府本周将举办美非峰会，预计会宣布新的投资。
泽连斯基和美法土耳其领袖通话后说，近期会宣布重要成果。
西内马退出民主党，亚利桑那州参议院选举将出现新的局面。
全球高通胀挥之不去，美联储本周可能放慢升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从本周二起，拜登政府将在华府举办一场为期3天的美非峰会。在本次第二届的美非峰会上，拜登总统预计将宣布美国在非洲的新投资，以及关注因俄乌战争而恶化的粮食安全议题。与此同时，也鉴于中共与俄罗斯不断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力，美非峰会也将聚焦于西方民主和政治管理等价值观上。拜登首席非洲顾问戴夫蒙特说，我们相信这是决定性的10年，未来几年将决定世界排序的方式。戴夫蒙特表示，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都强烈认为，在这次对话中，非洲的声音将非常重要。此外，这次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将决定美国国会2000年通过的非洲成长及机会法的命运。此法赋予符合人权和民主标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享有大多货物免关税进入美国市场的优惠待遇，而非洲成长及机会法将在2025年到期。预计各国领袖将会利用这次峰会的机会重新探讨相关议题。
周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跟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一场会谈。根据泽连斯基在晚上的录像谈话中说，乌克兰一直在与伙伴通力合作，并说他预期在一系列有助于平息俄乌战争的国际奔走后，最近有望宣布一些重要成果。尽管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泽连斯基同拜登、马克龙和埃尔多安都有过多次对话，但是在一天之内分别和3位领袖接连会谈的情况却相当罕见。泽连斯基说，他就美国提供乌克兰空前的国防和财政协助向拜登总统致谢，并和对方讨论提供乌克兰有效防空系统来保护民众。而更早前他也提到，他和马克龙总统已就国防、能源、经济、外交进行1个多小时非常有意义的对话，并且也和总统埃尔多安非常具体地讨论有关确保乌克兰粮食出口的议题。而埃尔多安的办公室周日也说，埃尔多安当天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通话，呼吁俄罗斯需要尽快结束战争。
据英国苏格兰皇家检控处及地方检控官服务处周日表示，1988年12月21号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爆炸，造成机上270人全部罹难的泛美航空103号班机攻击案，利比亚嫌犯男子马树德目前正被拘禁在美国。美国司法部对此也已经证实，2年多前，美国当局就以多项罪名起诉了马树德，而截至目前，只有一名个人因泛美航空103号班机爆炸事件被起诉。苏格兰皇家检控处及地方检控处服务处发言人说，洛克比爆炸案受害者家属已被告知，嫌犯马树德目前在美国遭到拘禁。同时指出，苏格兰检警与英国政府和美国同僚将继续进行调查，唯一的目标是将那些和梅格拉伊一起犯案的人绳之以法。梅格拉伊是前利比亚情治人员，他于2001年被定罪后，在苏格兰坐了7年牢，不过他已经在2012年于利比亚过世，并坚称自己生前无辜。
根据美联储发布的一项最新统计， 美国第三季度的家庭财富减少了4000亿美元，降到143.3万亿美元，已经连续第三季下滑。总计今年以来，美国家庭财富大幅缩水6.8万亿美元，损失可谓相当惨重。据美联储报告指出，美国家庭财富在第三季末降到143.3万亿，比前一季143.7万亿下降了4000亿美元。如果跟去年年底的150.1万亿美元相比，则蒸发了6.8万亿美元。美联储的计算是从储蓄和股票等资产总和中减去持有的总债务，计算出净资产。根据资料，上季度美股市值减少1.9万亿美元，面临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表现记录。造成美国家庭财富缩水的部分原因是股市暴跌所致。报告也反映了美国家庭现金储蓄大致持平，维持在18.4万亿美元的水平。不过，上一季度家庭债务总额同比增长6.3%，到18.8万亿美元。信用卡借贷和汽车贷款的快速增长，推动消费信贷增长了7%。
根据财政部长耶伦周末表示，除非全球经济出现任何意外的冲击，不然美国通胀在2023年应该就会消退。耶伦在中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60分钟的专访中，谈到了美国经济的状况和衰退的风险。他提到，目前已经出现了许多正面的迹象，表明许多根本的原因正在慢慢的获得解决，包括运输成本已经下降，很长的交货延宕已经缩短，天然气价格也大幅下降。如果没有意外，相信到明年底会看到通胀率大大降低。谈到经济衰退的担忧时，耶伦表示，目前确实存在风险，经济仍然容易受到冲击，但在他看来，这肯定不是降低通胀所必须经历的。耶伦指出，经济成长正在大幅放缓，企业也看到了这一点。然而，美国正处于甚至超过充分就业的状态，因此经济没有必要像过去那样快速成长，好让人们重返工作岗位。耶伦表示，自己相信2023年通胀会更低，同时也希望劳动力市场能继续保持健康，这样人们就能对自身的财务状况或个人经济状况感到满意。
伊朗当局近日宣判绞死一名参加反政府示威的男子，是近3个月头巾革命示威潮中首次被执行死刑的示威民众，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抨击。人权组织警告，还有多名抗议人士也面临被处决的危险。总部位于纽约的伊朗人权中心执行主任根米说，除非外国政府显著加大对伊朗的外交和经济施压，否则世界就是在为这场大屠杀开绿灯。伊朗本月8号已经处决了一名23岁的谢卡里，他因为攻击一名安全部队成员而被定罪。人权组织说，他在接受仓促的审判过场之后立刻被处决，而伊朗司法机关到目前为止的通报显示，已有11人因涉及示威活动有关的罪名被判处死刑，但维权人士说，还有大约12人也面临被判处死刑的控罪。国际特赦组织强调，像22岁的沙德瑞特受到极不公平的审判仅1个月后，目前也即将被处决。沙德瑞特因为在抗议活动中拔刀而被定罪，但他在法庭上否认有不法行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全球高通胀挥之不去，美联储本周可能放慢升息，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最近已经推出了 iOS 16.2 RC 测试版，预计会推送正式版。iOS 16.2 的10大全新功能，首先是 Apple Music 新增卡拉 OK 伴唱新功能 Apple Music 开唱。其次，无边际 Freeform App 能让团队成员通过线上进行协同作业。另外，苹果扩大 iCloud 的高级资料保护，包括照片、备忘录等，都能采用端对端进行全程加密传送，加强隐私保护。 iOS 16.2 还针对锁定画面额外加入睡眠和用药小工具。苹果还优化 iPhone 14 Pro 的永远显示功能，提供 TV App 即时动态活动选项， 家庭 APP 全新 HomeKit 架构和升级项目， SOS 紧急求救反馈等等。
12月11日消息，美国芯片制造商博通提出以610亿美元收购云服务厂商 VMware。 知情人士透露，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已经准备全面调查这笔交易。这次收购是目前为止今年全球第二大的收购案，凸显了博通对业务多元化转型的决心。但目前全球监管机构正对科技巨头收购案加强审查。知情人士透露，博通一直希望欧盟早日批准这笔交易。本周早些时候，博通还与欧盟委员会官员举行了所谓的现况会议。博通表示，由于收购规模庞大，预计其他关键地区的审查程序时间将会延长，但公司认为这笔交易将在2023年会计年度结束并完成。据悉，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也从本月6日开始征求相关各方的意见，以帮助其评估是否正式对博通与 VMware 的交易展开调查。
火星在过去的30亿年里一直是一个寒冷地质上的死寂之地，但最近发表在《自然天文学》杂志的一篇文章认为，火星目前在地质学上可能仍然是活跃的。美国宇航局的火星洞察号探测器于2018年在火星赤道附近着陆，在一个名叫极乐平原的低地进行勘察，包括轨道摄影、表面数据采集和计算机建模等等研究。参与这项研究的行星科学家汉娜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在极乐平原发现了火星上已知最年轻火山爆发的证据，于53000年前造成了一次小型火山灰的喷发，这在地质时间跨度上基本就像是昨天一样。如果火星在地质学上确实如此活跃，那么在生物学上也是活跃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这颗红色星球上残留的少量水已经在两极退缩成冰，巨星已经渗入地下，进入看不见的含水层。岩浆产生的热量可以使水保持液态，为单细胞生物提供肥沃的培养基。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日，联邦参议员西内马宣布退出了民主党，并登记成为独立人士，这使得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已经不得不在两年后的激烈竞争前进行重新调整。外界预期，这将对亚利桑那州2024年的联邦参议员竞选产生重大影响。请听报道。
联邦参议员基尔斯滕·西内马上周五宣布，他已经离开民主党，成为一名独立人士。这一决定不仅给下届国会的参议院带来不确定性，也让亚利桑那州2024年的联邦参议员选举变得前景难测。虽然还不清楚西内马是否会在两年后竞选连任，但他上周五宣布的这一消息意味着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不得不在两年后的激烈竞争之前进行重新调整。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策略师罗梅罗说，对于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来说，这都是一盘新的棋局，双方都需要思考你究竟该怎么做才能够在全州范围内取得成功。而在另一方面，亚利桑那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鲁本·加耶戈持续成为西内马的批评者，指责西内马再次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为亚利桑那州人办好事情之上。事实上，如果西内马在2024年竞选连任，那么无论他在选票上列为民主党人还是独立候选人，他都会陷入困境。由于西内马在美国参议院的许多议题上持中间派立场，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政治行动委员会早就已经开始寻求一名真正的民主党人来试图取代他。一些选举分析人士预测，如果西内马两年后作为独立人士竞选连任，那么届时他将同时分走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的选票，但他的参选对民主党候选人来说压力可能更大，因为他们会因此失去独立选民和更中间派民主党人的选票。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美国采取几十年来最强力的措施对抗通胀，尽管通胀的峰值可能就在眼前，但影响可能会变得更糟。经济学家表示， 美联储可能预备在本周放慢升息脚步，请听报道。
美联储致力冷却美国国内需求，以求降低消费者物价。美联储制定政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预定13号起举行为期两天的会议，会后将宣布利率决策。分析师预期，美联储本周可能调升基准利率 0.5 个百分点。为了提高借贷成本，美联储今年来已六次加息，其中四次都大幅调升 0.75 个百分点，使得基准利率来到 3.75% 至 4% 之间。法新社报道，决策者担心薪资调升恐会增加通货膨胀压力，因此正在密切注意薪资涨势。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的投资策略师在上周发布的2023年全球展望中，对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顽固的通货膨胀和将迎来一个对投资者不太友好的新时代发出警告。贝莱德副董事长菲利普·谢尔德布兰德和一个高级团队在报告中写道，全球经济活动和通货膨胀基本稳定的40年已经过去了，更大的宏观和市场波动的新局面正在上演，预示着会出现经济衰退。世界各国央行已经开始大幅加息，以冷却需求和抑制通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到2023年底，全球通胀率将降至 4.7%， 略低于当前水平的一半。目标是实现软着陆，也就是在没有房地产市场崩溃、企业破产或失业率激增的情况下实现通胀降温。但是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到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加息药可能会很苦涩。除此之外，围绕大的不确定因素，俄乌战争、北京和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所有的风险都偏向于促使经济下行。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